各位观众大家好，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本刊特别为特选客户推出了今次名为南商显之彩齐贺香港回归25载的主题线上讲座。而今日的大会主题是回顾港股过去25周年的发展史和港股展望。我们很高兴今次也是邀请到我们的星级嘉宾信达国际研究部董事赵希文先生希文的团队，和南洋商业银行过金产品部投资产品顾问处主管丁晓光先生 Michael， 为我们回顾过去港股25周年的发展史，以及分享下半年的展望。同时我们还会分析本行最新的人民币观点。那我们也都事不宜迟了，首先我们有请希文和我们回顾港股过去的发展史，和港股来紧下半年的展望和重要的里程碑。有请希文。
好，各位大家好，也都麻烦南商的同事，也都多谢南商的同事，南商边就邀请我们就和大家去借着今次这个机会去和大家去 recap 过去这25年来港股市场的变化和展望。那开头我做少少的 opening remark 先，那之后来讲就交给我另外两位的同事和大家去做个回顾和展望的。那过去这25年来讲，香港的金融市场就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的了，即不单止是说受住不同的宏观经济的大事件影响，甚至在港股的市场里面，无论在个市值啦，市场的参与者啦，产品的扩容啦，投资渠道的扩容啦，咁亦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咁所以嚟紧呢大概半个钟到的时间啦，咁就我哋都会同大家去，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去回顾翻呢25年嗰个港股市场的回顾同埋展望嘅。咁近排就我谂过，尤其是过去呢一个礼拜啦，咁大家透过唔同嘅傳媒或者媒體都應該看到不多不少過去這25年港股的變化了。如果大家有留意的，就是剛剛過去寶碧的某大台的晚間的財經節目、財經雜誌節目，也都率先已經回顧了過去25年來港股市場的變化。所以我想大家都可能都会有些都已经看了相关的节目了。事不宜迟，就交给我们另外两位同事 Tracy 和 Edie 和大家去讲讲港股过去这25年的变化，以及我们对于接下来港股的展望。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信达国际的 Edie。咁而家嚟紧即将踏入25周年嘅，咁所以我哋就先同大家简单回顾一下过去25年港股市场嗰个发展嘅，同埋之后都会讲下有关港股嘅未来发展趋势咁样嘅。咁首先可以睇下 PowerPoint 再下一页嘅。咁呢度咧就都总结咗咧，其实喺1997年至到2011年咧都发生咗嘅大事噶。咁最重要其实就系一开始啦。就是回歸第一年，就是1997年的，在7月1日就正式回歸中國啦。但是在同月的時間，其實亞洲也都是出現了金融風暴的，就是由泰國開始的，就後來就波及到整個東亞地區啦。而這場危機最終是要去到1999年才正式結束的。咁因為呢一場風暴咧，其實咧都引發咗之後1999年嘅一啲重要嘅事件或者標誌嘅，咁就係咧香港咧出現咗第一隻嘅 ETF 嘅，即係盈富基金。咁喺1999年咧係正式上市嘅。咁因為咧當時咧其實喺金融風暴發生期間咧，咁喺1998年咧香港政府咧係喺風暴期間係買入咗喺公開市場買入咗33隻恆指成分股咧，去維持翻個市場穩定噶。咁所以咧喺危機結束咗之後咧，咁其實政府咧就需要咧將相關嘅股份沽出噶。咁於是咧，咁佢哋就諗咗個方案啦，就係成立呢個盈富基金，咁咧就希望咧可以喺市場上面咧就可以相對穩定咁將佢哋買入嘅股份咧就係逐步沽出嘅。咁而當時咧就係 以333億港元嘅發行規模去發行嘅，咁而投資者當喺1999年咧就係可以選擇買入盈富基金啦，咁其實同時亦都係標誌住佢哋買入咗恆指個成分股個組合噶，咁而盈富基金咧亦都可以為基金單位持有者咧每半年咧去提供咧定期嘅息率嘅定期嘅派息噶，咁而接住落嚟咧就係有。2005年啦，咁其實就出現咗第一隻嘅房託嘅，咁領展，咁其實喺11月嘅時候咧，佢就正式喺香港上市嘅，咁喺香港第一間嘅兼且係最大型嘅房地產信託基金啦。咁其實喺2004年嘅時候咧，當時領展已經係想上市嘅，不過咧就係遭受到反對咧，咁所以就擱置咗，咁要去到2005年先至係卷土重來係成功上市嘅。咁之后就去到2006年咧，就系、是、有工行上市噶。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当时嚟讲咧全球集资额最大嘅股份啦。咁同时亦都成为香港第一只咧A 加 H 啦，即系喺香港同上海同时上市嘅股票嚟嘅。咁如果截到而家为止咧，其实工行亦都系有史香港有史以嚟咧第二集资额最高嘅IPO 嚟噶。咁就集资额系仅次于友邦嘅。咁之後就去到2008年咧，就係、是、有雷曼事件引發嘅金融海嘯噶。咁其後就係去到歐洲啦，咁就係出現呢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噶。咁去到2011年啦，即係2011年咧，就係、是、都有一個比較標誌性嘅事件嘅，就係、是、亦都係見證咗內地嗰個嘅金融市場開放。咁因為咧喺當時咧，其實咧就係、是、內地咧就決定容許海外投資。海外嘅機構投資者去參與國內地嘅境內債券同股票市場噶，咁所以就出現咗 QFII 同 OUTQFII 啦。咁其實之後咧就去到2019年嘅時候咧，國家外匯管理局咧最終係甚至係取消咗 QFII 同 OUTQFII 嗰個嘅投資額度限制噶，同時亦都係取消咗 OUTQFII 嘅試點國家同地區限制噶。咁就令到咧外資咧可以更加便利咁去進入內地嘅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等嘅。然之後咧2011年咧同時咧亦都係出現咗第一隻以人民幣計價嘅產品啦，就係匯賢產業信託噶。咁另外亦都有政府推出 I bond 啦，咁亦都係同通脹掛鈎嘅債券噶。咁咧就係、是、會有分定息同埋浮息嘅，咁主要就係跟翻通脹去派息嘅。咁之後 PowerPoint 下一頁咧就係、是、呢、这個滬港通開通嘅喺2014年。咁其實早喺2007年嘅時候咧，內地政府已經係規劃咧喺天津咧就希望出呢個嘅港股直通車噶。咁但係最終係終止咗啦。咁要去到2014年嘅時候咧，咁先至就正式推出呢個滬港通。咁咧就令到咧內地同香港投資者咧就可以透過佢哋自己當地嘅證券商啊，又或者經紀商啊，去買賣翻對方指定範圍裏面嘅標的嘅。咁亦都係香港同內地嘅互聯互通嘅一個重要嘅試點嚟噶。咁其後咧去到2016年咧，咁嗰個滬港通嘅總額度咧，亦都取消咗嘅。咁但係每日嘅額度咧就依然存在噶。咁目前嗰個額度咧就係、是、滬港通咧就係520億元啦。咁而港股通咧就係420億元人民幣嘅。咁咧呢一個嘅舉措咧，其實咧係將內地嗰個資本市場咧係可以更加咧係擴大咗啦，同埋咧去向外開放嘅。咁亦都加強咗兩地嗰個資本市場嘅聯繫嘅。咁之後，咁股票之後啦，咁去到2015年咧，就係、是、有呢個基金互認噶。咁主要就係、是、由股票啦，咁亦都係進一步咧係開放去到基金噶。咁咧就令到內地市場嗰、那個零售基金啦，咁係可以內地嗰個基金咧就係、是、可以向海外銷售啦。咁而另外海外嗰啲人咧，亦都可以係買翻內地嗰個嘅零售基金噶。咁就令到咧內地同香港基金發展咧係更加可以多咗呢個 market 噶。跟住之後就去到2016 2016年咧，咁就係深港通開通噶，咁因為都見到咧滬港通運作暢順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再推出埋依個深港通啦，咁就令到咧香港嘅投資者都可以買翻深圳相關嘅標的嘅，咁而深圳方面都可以買翻香港方面嘅符合條件嗰啲嘅標的嘅。而接住落嚟，咁頭先都提到啦，就係基金同股票其實都已經有對外開放嘅情況底下咧，咁而去到2017年咧就出現咗債券通嘅，咁就係首先咧有北向通開通嘅，咁主要就係將內地嘅投資者啦，同埋境外嘅投資者咧，係透過香港咧係作為一個連接啦，咁就令到咧可以大家可以買翻對方市場嗰個嘅債券嘅。咁但係咧要留意翻咧，其實北向通咧就喺2017年實施，咁而南向通方面咧，其實係要再延遲去到2021年先至正式實施嘅。咁就內地投資者咧就經由呢個南向通咧，先至可以買入呢個香港嗰個債券嘅。咁而去到2018年咧，咁就將嗰個滬港通、深港通嗰、那個嗰個額度咧就係提高嘅。咁頭先都有提到噶。而接住落嚟咧就係、是、有。香港方面咧就是、一個重大嘅改革啦，就係、是、容許同股不同權同埋一啲未有盈利嘅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嘅。咁因為咁2018年咧，咁首先啦就有第一間同股不同權嘅企業啦，即、就、係、是、小米可以正式嚟香港上市。咁其後咧就進一步咧亦都容許翻未有收入啦或者處於發展階段嘅生物科技公司嚟香港上市嘅。咁而歌禮製藥咧亦都係第一間咧未有盈利生物科技嘅開放之下咧嘅上市嘅公司嚟噶。咁而去到下一年咧，就係、是、進一步就係可以將呢個同股不同權嘅公司咧，係納入港股通裡面噶。咁就令到咧投資者咧，亦都可以透過港股通咧去投資小米啊等等或者其他不同股不同權嘅上市公司嘅。咁之後咧就係、是、去到呢個第二上市嘅公司噶。咁因為市場都非常之期待中概股可以翻返嚟香港上市噶，亦都可以為香港嗰個港股市場注入動力噶。咁阿里巴巴咧就係、是第一隻啦，喺美國方面回流香港作第二上市嘅股份。咁你佢亦都係掀起咗之後咧，就仲有百度啊、網易等等都相繼回流香港嘅。咁而去到2020年咧，就係、是、恒指公司推出咗恒生科技指數噶，咁主要咧就係、是、追蹤翻喺香港上市最大型嘅30間嘅科技企業公司，咁去反映翻咧啲新經濟股嘅整體嘅表現噶。咁另外咧，亦都係同年啦，亦都宣布咧係可以將同股不同權啦，又或者第二上市嘅公司咧係可以咧去獲納入恒指或者國指嘅。咁第一批咧就有阿里巴巴、美團、小米同埋藥明生物嘅，咁佢哋咧都係有獲納入呢、這個恆指啦，又或者國指裡面嘅。咁其後咧，嗰、那個港股通方面咧個標的咧就進一步咧擴大咧放鬆去到咧係將未有盈利嗰啲嘅生物科技股都可以納入港股通裡面嘅。咁第一批就有6隻嘅，咁包括係啟明醫療啊、亞盛醫藥等等嘅。接住落嚟咧，就係2021年啦，就係恆指公司一個非常之重大嘅改革嚟噶。咁因為恆指公司咧就係、是、想優化翻恒生指數嘅，咁就可以主要睇下下一頁嘅。咁就見到咧PowerPoint 下一頁，咁主要咧就係、是、見到其實咧最主要係有5個重點噶。咁就係第一要增加呢個成分股數目啦。咁最終目標係100隻嘅。咁其實當時咧，恆指公司定咗個目標就係今年年中咧係要達到80隻啦。咁但係暫時嚟睇咧，就係、是、數目都遠未達標嘅。咁另外咧就係、是、行業嗰個分類方面咧，咁就係將會按7個行業嘅組別去挑選成分股啦。咁其實就會根據翻每個行業嗰個目標覆蓋率去揀嘅。咁另外有一樣好重要嘅咧，就係、是、放寬咗上市歷史要求嘅，咁就要求係最短咧係可以縮至3個月嘅，咁其實可以咧增加咗個靈活性啦，咁令到一啲可能新嘅大型嘅新股啦，或者嘅中概股嗰啲咧都可以咧提早咧係獲納入成分股裡面嘅。 咁另外第四咧就係、是、咧提到咧要保留翻有香港成分嘅公司噶。咁一陣 Tracy 都會講到咧，就係、是、有關港股市場發展都會見到咧，其實而家咧個中資股比例都越嚟越重噶。咁但係咧恆指公司都希望咧可以保留翻咧香港代以香港為代表性嘅公司喺恆指成分股裡面嘅，咁就希望可以保持到有20至25隻嘅。咁第五咧就係、是、要改進成分股嘅比重噶，咁咧就令到嗰個權重股嘅權重比例咧就係、是、由10% 咧就嗰、那個上限咧就係、是、下調去到8% 嘅。咁同時咧，而一啲嘅同股不同權啊，或者第二上市公司咧，佢哋嗰個權重上限咧都可以提升去到8% 嘅。咁之後 PowerPoint 翻翻上一頁嘅，咁就係、是、頭先都提到咧，債券通咧就南向通就已經係開通咗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上年年尾咧，港交所就宣布引入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嘅上市机制噶。咁今年开始正式生效噶。咁不过暂时咧，都睇到德勤咧有最新嘅报告咧，就指出咧，暂时预计全年咧，可以挂牌嘅公司系唔超过10間嘅。咁集资额就大概100亿元左右。咁要留意翻，其实相关上市机制咧都相对严苛噶，而且咧流动性都未足够噶，所以咧嚟紧其实嗰、那个机制咧依然系有待优化或者改善嘅。咁另外今年咧，即系最近嘅，其实咧内地香港政府方面咧就发行咗绿色政府债券噶，咁嗰、那个保底息率咧最少有2.5厘嘅，咁亦都系同通胀挂钩啦。咁如果通胀较高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可以获得更加多嘅利息嘅。而接住落嚟咧，就係、是香港回歸25周年嘅前夕咧，咁有指咧就係、是、香港將會收到大禮嘅，就係喺5月份嘅時候，中證監同埋香港證監咧就聯合公佈，咁就希望可以將 ETF 咧都納入呢個互聯互通裡面嘅，咁預計最快可以7月實施。咁所以相信咧嚟紧内地投资者啦，以及香港嘅投资者都可以互相咧买翻对方交易所嘅ETF 嘅。咁咧，相信嚟緊咧，對香港市嗰個 ETF 市場咧，都會係有重大嘅支持佢哋發展嘅。咁之後就係再下一頁，再下一頁。咁呢個咧就睇到咧，頭先我都有提到咧，就係、是、嗰個成分股嗰啲嘅轉變啦。咁其實咧喺25年前嘅時候咧，都見到咧本地嗰個成分股咧就係、是。都是以本地的股份为主的，咁其后就慢慢咁去减少咧，就系、是、变到咧系有更加多嘅红筹同国企嘅。咁不过咧近年咧都见到咧嗰、那个占比都有进一步嘅变化噶，就系咧民企方面就崛起噶，咁见到民企嗰个比例咧，其实已经系拍得住国企同埋或者红筹噶。跟住再下一页咧就系、是、睇到。港股市場嗰個總市值咧係大幅增長嘅，咁主要係因為喺1997年嚟講咧，其實香港上市公司就只有大概600多間啦，咁去到2000年咧，咁都係少過800間嘅，咁但係發展到而家咧，咁至到上年年尾咧，其實上市公司嘅數目已經超過2500間嘅，咁亦都拉動到香港嗰、那個。股市嘅总市值咧系大幅提高咧，去到接近59万亿元嘅。咁而下一页亦都可以睇到咧，喺香港嗰个嘅上市公司数目咧，其实系大幅增长嘅。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有关啲 IPO 啊相关数据，或者之后港股市场嘅发展咧，就交俾 Tracy 去同大家讲嘅。
系，大家好。嚟紧落嚟嘅时间咧，咁就会首先同大家回顾一下香港嘅集资表现噶。咁我哋去下一版，咁就见到呢个2009年去到2021年期间啦。咁其实经过呢25年嘅改革啦，我哋上半场都听到好多关于香港嘅一啲改革发展啦。整体嚟讲啦，都见到中港两地嘅金融啦系有深化合作。在港股通開通之後，投資渠道是有所拓闊的，市場的活躍度都是增強了，突顯了香港作為連接內地、香港國際的 橋梁角色啦，令到更加多嘅公司啦會揀香港作為呢個上市目的地嘅。咁喺呢段期間啦，我哋見到一啲大型國企啦都嚟香港嘅熱潮啊。咁就四大國有銀行啦都齊集港交所啦，中概嘅科技股份啦係加快回流，而且我哋都迎接咗一批未有盈利嘅生物科技股份，就成功推動到啦香港喺呢十二年間啦係七次登上呢個全球集資榜嘅第一位噶。喺呢個圖表當中咧，紅色紅柱嘅部分咧就係當年香港啦係可以達到呢個全球嘅第一位嘅補助噶。以2010年嚟講啦，表現係最佳啦，係集資額達到580億美元啦，相當於呢個4524億港元嘅。我哋喺下一張嚟講啦，見到喺2010年表現最佳嗰個功臣啦，就係呢個友邦保險1299噶。當年啦集資係近1600億元啦，其中一隻啦，單單佢一隻嚟講啦，已經貢獻咗全年集資額啦，去超過35%噶啦。咁而呢個圖表顯示86年以嚟十大嘅集資王咧，其實友邦個記錄都仲未被打破。而綠色 highlight 嘅部分咧，就係顯示呢啲嘅股份咧，都係嚟自金融板塊嘅。十隻當中，其中有6隻都係嚟自金融業。但是我哋細分嚟講咧，隨住時間嘅演變咧，就發覺集資嘅驅動力咧就唔止係再係集中喺呢個金融業啦。自2018年起咧，就會有唔同嘅種類啦，較多係嚟自呢個科技嘅板塊。其中關鍵嘅例子就係阿里巴巴9988啦，喺2019年嚟講咧就貢獻咗1000億嘅集資額噶。嚟緊港交所可唔可以再創佳績啦，打入呢個全球嘅集資榜三甲咧，可能都要睇住個市況啦，尤其喺加息周期嘅底下。以至有冇再呢啲巨無霸嚟香港啦？咁我哋參考翻呢個一啲市場調查嚟講啦，其中羅冰涵永道啦，咁就預計啦，佢哋估算今年上半年嚟講，由於呢個疫情爆發，再加上外圍嘅地緣政治因素啦，以及全球啦各地都係進入加息周期咧，等等不利因素咧，上半年個表現咧就係比較疲弱嘅。香港上半年 IPO 預計咧總集資額咧就跌92%噶。咁不過預計咧喺下半年嚟講，隨住比較多呢啲穩增長嘅政策出台之後咧 ，IPO 嘅市場咧可以逐步改善，下半年嘅集資額咧可以階段性回升啦，全年嘅集資額咧可以達到1800至2000億元嘅。我哋下一張圖表啦，咁就見到呢、這個。自從呢個新，我哋下一張係見到呢個新上市制度之後咧，即係講緊頭先回顧都提過啦，咁就係一啲未有盈利嘅生物科技公司，第二就係一啲同股不同權嘅公司啦，同埋呢啲第二上市嘅大中華國際公司可以嚟香港上市，呢、這個就係嗰個新上市制度實施之後嘅情況。咁就左边图表咧，可以见到啦，新经济股集资个金额占比占到当年整体市场集资金额嗰个百分比啊。2020年嚟讲啦，香港 IPO 市场啦嘅集资额咧有61%啦，都系嚟自呢啲新经济嘅企业噶。对比于2017年嚟讲啦，增长已经去到27%啊。市值方面嚟讲啦，喺2017年去到2020年啦，都增长7%噶。咁喺2020年嚟讲啦，呢啲冇收入冇盈利嘅生物科技公司啦，喺香港嘅新股集资嘅金额啦就达到100亿美元噶，再融资嘅金额啦达到80亿美元啦，令到喺当年嚟讲啦，香港系成为全球生物科技第二大嘅集资中心嘅。咁就下一张图表啦，可以睇到越嚟越多呢个新经济股啦，系加入香港嘅市场嘅。其中深啡色嘅部分啦，就见到系显示呢个科技嘅行业。這個佔比咧係日漸增加啦，由2012年嘅大概2%嘅左右啦，係去到2022年啦，攞到最新數據係5月份咧，係大幅增加去到28%嘅。咁而喺恆指成分股當中啦，咁就有首十大嘅股份咧 ，ATM 咧已經佔咗3隻噶啦。咁就相反咧，以往嚟講咧，金融業啦，咁就係佔到40%以上，佔到恆指成分股嘅40%以上啦。 去到依家2022年嚟講咧，已經縮減去到35% 啦。行業嗰個分布嚟講咧，見到一啲綜合企業、工業、地產呢啲行業佔比咧係有所減少噶。咁就所以嚟講咧，我哋判斷呢個恆指成分股嘅走勢啦，恆指指數嘅走勢嚟講咧，就唔係淨係著眼於金融股份啦，反而可能 ATMXJ 嚟講咧，咁都係有一個關鍵嘅左右嘅因素喺度啦。咁下一張嘅圖啊，下一張 slide 咧就見到，除咗呢個恆指成分股嘅行業分布改變之外啦，咁就呢個市場參與者嘅結構咧都係有所轉變嘅。外地投資者的影響力都是日漸增加的，對比於97年來說，外地投資者只是佔到32%，而自07年起就是保持在40%以上的。相反，本地的投資者佔比就是相對下降了的，那就由0%咁就下降去到20年嚟講咧，就大概得翻30%左右啦。咁喺外地投資者方面嚟講咧，下一張圖表可以見到咧，主要提升幅度比較大咧，咁都係嚟自呢個亞洲區域嘅投資者啦。由呢個97年間啦嘅29%咧，係大幅增加去到20年嘅48%嘅。而下一張嚟講咧，我哋見到呢個日均成交方面咧，都係有個大幅嘅提升嘅。主要就係由於咧，港股通都打通咗呢個投資渠道啦，以及喺呢段時間咧，我哋都迎接咗一啲大型新股相關嘅結構性產品咧，都帶動咗個大市成交嘅。喺呢20年期間咧，日均成交增長咧係超過9倍。除咗話呢啲港交港股通大型新股之外咧，仲有一個值得留意嘅趨勢啦。咁就喺第二上市開通之後啦，美國預託證券轉換同埋成交量遷移嚟香港咧，這個趨勢都係持續咗嘅。喺阿里巴巴、網易同京東第二上市就佔到香港市場20年啦，平均每日成交金額嘅大概8%嘅。咁就下一張圖表啦，我哋見到喺香港嘅金融市場方面嚟講啦，互聯互通嘅成交額咧都係大幅增加嘅。隨住內地嘅金融市場係加快開放 ，A 股納入一啲全球嘅基準指數咧，香港係成為咗海外投資者咧投資A 股嘅主要渠道噶。咁北向交易咧都係大幅增加噶。2014年嚟講咧，咁就有呢個先有滬港通啦，北向交易嚟講，日均嘅成交額咧只係得56億人民幣。成立7周年啦，咁就喺2021年已經攀升去到550億人民幣，升幅咧係達到9倍噶。咁就接住喺2016年嚟講啦，深港通嘅北向日均交易額咧只係得16億，去到7周年嗰陣咧，咁就已經達到650億人民幣噶啦，升幅係更加厲害，係達到40倍。咁就南向交易嚟講啦，內地嘅投資者對於海外嘅投資需求咧，都係相當熱切噶。咁就有呢個需要分散投資組合嘅需要。而喺港股通名單入面啦，依家可以選擇嘅新經濟公司咧，都係越嚟越多噶。展望未來啦，香港政府都係正喺度爭取啦，中概股可以納入港股通噶。咁喺港股通呢7年。南向交易期間咧，累計係超過20,000億港元啦，係由內地資金啦係流入港股嘅。而內地投資者透過港股通持有港股嘅金額咧，都係持續攀升嘅。喺呢7年咧，咁就係增幅去到167倍嘅。咁就持有嘅金額咧，都係超過20,000億啦。咁就最後嚟講啦，就同大家講下我哋對於香港市場嗰個嚟緊個發展個展望嘅。我哋預計中港兩地都係會繼續深化互聯互通啦。咁而頭先都提過啦，港股通已經成為內地投資者直接投資香港市場嘅主要渠道，滬股通同埋深股通就係國際投資者投資內地 A 股市場嘅主要渠道。最新統計嚟講啦，目前境外嘅投資者持有 A 股總規模咧係超過30,000億人民幣噶，而超過70%咧係通過滬深港通去持有嘅。嚟緊憧憬就係可能 ETF 會喺短期內開通咯，咁就嚟緊嗰個資產配置個選擇咧會越嚟越多，而且都係有助內地金融市場去加快開放。在產品方面來說，針對投資者對於 A 股的投資需求，未來會有更多 A 股指數的產品推出，是加強港交所連接中 內地和國際的角色。港交所去年來說都推出了 MSCI A50 的指數期貨，日均交易量都 升到去20,000張。咁其次嚟讲咧，咁就系中概股方面嚟讲咧，咁都系头先提过有机会纳入呢个港股通啦。喺港股通嘅标的咧系越嚟越丰富嘅情况下，咁就相信个北水方面咧，嗰个成交额都系会继续增加，个影响力都会继续扩大嘅。咁就恒指方面嘅改革咧，头先呢列都分享到，咁就虽然依家嚟讲咧，喺个数目方面可能都系落后之前个目标，但整体嚟讲咧，都系个大方。方向都是想个行业比重是更加均匀，在这个金融资讯科技、消费、地产、公用电信和医疗等等的行业都是想涉猎得到的，而且在这个掩蓝要求在上市历史缩短的情况下都是有助港交所香港可以吸引更加多有活力的新经济的企业的。就总括来说，在这个香港市场方面都经历过多方面的改革，中港市场是加强合作，我们相信接下来的市场活跃度都会进一步提升，产品会更加多元化，而市场活力都是有所改善的。我之后的时间就交给主持。
好，多謝曬希文團隊的精彩分享，咁亦都咧係為我哋嘅係各位嘅家庭觀眾啦，係回顧咗一次咧我哋港股嘅一啲里程碑，咁同埋咧就係一啲港股嘅展望啦。好啦，咁我哋咧相信咧各位嘅家庭觀眾咧，咁亦都係非常之等待啊！咁我哋第二個環節咧，咁其實隨住人民幣國際化嘅進程持續啦，咁而且咧頭先咧亦都提及到恆生指數嘅成分股當中咧。國內企業咧係有所上升，所以人民幣走勢亦都成為咗主導大市嘅其中一個風向標。咁我哋今日亦都邀請到我行嘅專家、投資產品顧問處主管丁曉光先生 Michael 為我哋講解一下人民幣最新我行嘅走勢同埋觀點嘅。有請 Michael。
好，唔該啊 ，Chris。咁就多謝大家參與我哋今日個線上講座啦。咁啊，頭先希文團隊都同大家分享咗，就係過去嗰25年港股嘅發展史啊。咁啊，亦都即係展望咗一個港股嘅一個短期變化。咁啊，相信大家亦都好心急，都想再請教一下阿希文有關嚟緊一啲唔同港股啊板塊啊嗰啲嘅表現啊。咁啊，喺呢個時間咧，咁我不如先稍後咧就講一講咧。人民幣在我哋自己銀行在下半年我哋嗰個展望或者個睇法，咁就人民幣好似頭先啊 Chris 都有講啦，咁其實除咗喺匯市上面咧，咁其實亦都同港幣都息息相關啊，因為始終一國企嘅佔比數量咧，亦都係即係一路喺度上升啦嚇，咁而人民幣嘅匯價咧，係對於相關企業嘅盈利都有直接影響啊，咁所以我哋見得到咧，過去譬如尤其是國企指數咧，同人民幣嘅走勢咧，亦都有一定嘅關聯嘅。咁我哋如果真係睇翻人民幣，尤其是即係離岸人民幣對美金喺過去呢幾年嘅話咧，睇到其實早兩年其實人民幣咧都係呈一個所謂叫單邊嘅一個升。值的一个趋势，直至去到几时咧？就直至去到今年嘅三月打后，咁就开始有扭转啦。咁当然啦，当中影响人民币嘅因素啊，离唔开都系关于疫情啊、中美货币政策嘅差异啦。咁而去到三四月份嘅时候有逆转，大家亦都好心水清啦，因为亦都系正值三月份，亦都系联储局开始展开呢一轮嘅一个加息周期嘅时间啊。咁而喺年初嘅时候咧，当然啦，我哋都见到因为俄乌局势、地缘嘅政治局势嘅影响啦。某程度上啊，亦都即係仲係支撐住一個人民幣發揮一個避險嘅一個資金避難所嘅一個作用啊。咁所以見到人民幣咧，雖然喺即係第一季已經憧憬住美聯儲有機會展開一個加息周期，但係亦都因為一個避險因素咧，反而都仲係相對即係堅挺。咁啊，直至去到真係聯儲局開始展開加息啦，咁我哋見得到咧，開始中美嘅息差嘅因素咧，就拖累到人民幣就對美金咧係開始有個走勢逆轉，咁當然如果我哋去歸納翻即係有幾個因素，究竟人民幣又點解會開始即係呈現一波嘅一個回調咧？咁我哋可以簡單可以劃分咧，即係內部同埋外部兩個因素嘅。咁下一頁咧就大家會見得到啦。咁我哋先講咧就第一個嘅內部因素啦。咁主要就頭先我哋都有睇啦。因為疫情，尤其是在第一季尾開始，我們看到國內，尤其是上海、北京、 因為疫情咧，導致到亦都係有局部嘅一個封城嘅一個狀況啦。咁呢度亦都某程度上咧，亦都影響到咧內地嘅一個經濟增速。啊，如果我哋睇翻啲經濟指標啦，嚇咪見得到，譬如左手邊一啲嘅領先指標，可能一啲內地嘅製造嘅 PMI 啊，服務業嘅 PMI 咧，我哋見得到咧，確實亦都係即係出現一個回落啦。啊，咁啊而製造業 PMI 甚至乎已經是連續三個月咧跌低在50情衰分界線以下的水平。右邊咧咁亦都三頭馬車數據啦，咁啊當中我哋依家羅列咗咧就係供應增加值同埋零售銷售啊，最好嘅最新嘅一個數字咧，咁啊當然咧就係有少少我哋見到咧有扭轉啊，咁啊見到最右手邊咧開始即係見到第一下咧有一個似乎係一個觸底回升啊，當然我哋另一仲要觀察究竟係咪真係能夠可以有個持續嘅反彈啦啊，咁但係起碼我都見得到，尤其是如果我以咧一個零售銷售的數字去看的話呢，那其實就最差的時候講的是再前 一次公布的數值呢，講的是同比呢是即去到倒退是 11.1%， 去到最新公布 的5月份的數據呢，那收窄去到呢就是即倒退 6.7%， 那都是叫做有一個 的收窄，所以嚟緊即係究竟個經濟能唔能夠係出現一個反彈呢，亦都會即係直接會影響到呢人民幣 的一個匯價。咁再下一页咧就系第二个内部因素啦，啊咁啊关于出口嘅情况，咁啊喺之前吓，咁我哋见得到咧喺图表上都见到啦，啊早前其实即系呢个出口数字见得到咧都系整体都出现一个放缓嘅一个情况，咁啊同样都系去到五月份嘅数字咧，我哋又见到咧系亦都系有一个嘅反弹回升，啊咁啊点解出口亦都会影响人民币啊？当然啦，因为当出口放缓咧，亦都係會直接影響到人民幣結匯的需求，所以冇咗呢啲結匯需求，某程度一啲嘅對於人民幣一啲剛性嘅一個結匯嘅一個需求其實亦都係變相咧係減少，所以當嘅呢個出口數字如果能夠回升嘅話，某程度上我哋覺得亦都有機會咧係喺嚟緊嘅時間咧會支撐翻即係人民幣嘅走勢嘅。咁以上兩個我哋覺得就係解釋咗點解喺第二季我哋見得到在離岸人民幣的匯價是出現回落。咁至於外部因素，我哋下一頁我哋會見到啦。啊，外部係咩因素咧？咁就頭先我哋一開始都有講啦，主要係個中美息差嘅一個倒掛嘅情況嚇，因為我哋見到中美嘅貨幣政策似乎係有差異化啦，而呢個差異化咧就導致到當美國係不斷有一個加息嘅預期啊，甚至乎實際加息，而中國都仲係有一個貨幣政策偏寬鬆嘅情況嘅話咧，咁就會出現到咧。就是兩地的息口咧，開始就會靠攏，甚至乎咧就出現喺依家呢個圖表上面見到啦。最近嘅見到，直情開始出現倒掛嚇，咁嘅意思就即係真係美國嘅十年期債息對比翻中國嘅十年期債息咧，甚至乎咧係仲要高嘅。咁啊呢一個部分當然啦，就一定會影響個匯率嘅因素啦嚇，因為即係當某隻貨幣嘅息口係即相對比較高嘅話咧，一定亦都會吸引翻即係投資者嘅青睞啦。咁而亦都再引申啦，就係當如果嚟緊美聯儲係繼續會用一個比較急速同埋快速嘅一個加息嘅步伐嘅話咧，咁呢一個息差咧仲係繼續有機會咧會進一步擴闊嚇，呢個亦都大家要密切要留意，會唔會影響到咧有一啲資本外流嘅情況出現嚇？咁如果係嘅話咧，咁呢個有機會咧係會係即係會構成拖累人民幣嘅一個因素。咁而再下一頁啦，啊當然我哋講咗即係內部同埋外部嘅因素啦，嚇咁啊嚟緊，咁究竟我哋展望係點咧嚇？咁我哋又並唔係睇得太過差嘅嚇，個原因係咩咧？因為我見得到，其實自喺上個月開始啦，咁啊其實就喺唔同嘅大小會議咧，我哋都見得到中央政府咧都陸陸續續即係有唔同嘅言論，甚至乎出台一啲唔同嘅扶持經濟嘅政策啦。啊，圖片呢度咁啊就亦都係講緊啦，即係李克強嚇國務院嘅總理啊，李克強佢亦都喺常務會議上面嚇咁啊發表咗一番嘅言論啊，咁裏邊亦都好明確係要即係推出一啲唔同嘅政策，去要穩定一啲嘅經濟啦。嚇咁啊而陸續當然亦都有好多。咁啊，汽車下鄉啊等等嘅消息，就一路喺市場裏邊去發酵。咁所以我哋即係亦都會去睇，就係如果當嚟緊有唔同嘅一啲嘅刺激政策啊，包括呢個財政政策啊，咁啊能夠可以真係着力到地，可以支持翻一個經濟嘅回穩嘅話咧，呢個亦都係有利翻咧喺嚟緊人民幣匯價回穩嘅一個重要因素。
咁而第二啦，就下一页，咁就人民币另一个因素，我哋都会见得到咧，就系喺房地产嘅问题，如果亦都能够可以即系稳定落嚟，舒缓得到嘅话咧，咁我哋觉得咧，亦都系会令到之前早前系困扰内地呢个房产市场吓。導致人民幣都有些少去波動的一個因素咧，能夠亦都可以喘定嚇。咁啊，如果以我哋即係呢個月我哋 LPR 就冇調整到啦，但喺上一個月我哋會見得到咧 ，LPR 咧確實都係出現咗調整啊。咁但係咧就亦都係出現咗喺 LPR 利率改革以嚟咧第一次就淨係下調咗一個長期嘅 LPR， 而短期嘅 LPR 咧係冇調整到嘅。咁呢個當然啦，即係市場亦都解讀就係、是中央似乎亦都係。是確實是想在長端的利率是有一個下調，希望可以舒緩一個房地產、這個舒緩房地產的一個借貸利率的一個情況，但是同一時間也都不希望短線的短期的 LPR 下調，令到呢就比市場又覺得呢是會有一個貨幣政策大水漫灌的一個情況、所以我們都預期呢在未來、國內的一個貨幣政策呢應該仍然都是中性稍微偏鬆的一個狀態、而同步右邊我們都看到在內地的房地產利率呢我們都看到呢確實也都是即一路有一個下調的一個趨勢、所以如果能夠在未來內地的房市裏面能夠也都可以即穩住一陣腳的話，我們覺得也都是會構成一個人民幣的一個支持來的。咁而再下一页啦，第三啊，再展望第三个因素咧，就当然一定都要讲翻头先我所讲啦，中美息差啊，两个中美政策差异化嘅一个情况啦。要展望就要展望翻外围啦。咁究竟美联储系咪真系会继续好似上一次一个比较急进嘅一个加息步伐啊，继续用一个75点子一次一个加息幅度去调升嗰、那个Fed Fund Rate 咧？咁呢个亦都系密切关注。咁当然啦，喺利率期货里边显示咧。其實仍然即係去到今年年底咧，仍然仲係有一定嘅一個利率嘅調升啦，甚至乎再展望去到明年嘅話咧，對比之下咧，講緊咧就可能市場預期咧都仲有兩厘以上嘅一個調整空間添啊。咁而當然啦，即係呢個其中亦都一個因素咧，就係因為我哋見到美國嘅通脹仍然居高不下，最新通脹仍然係即係去到8.6%，咁呢個亦都。令到原本市場即係覺得美國嘅通脹會唔會有機會出現一個拐點嘅呢一個預期咧，亦都即係幻滅嚇。咁所以喺短時間裏邊，我哋見得到咧一個美國加息嘅預期仍然都仲係好重好 price 先喺即金融市場裏邊。咁所以嚟緊另一個嘅外部嘅關注點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會唔會喺嚟緊嘅時候，當成熟市場，尤其是美國個加息嘅步伐仍然係好急進。而同步中國佢仍然係繼續維持中性偏鬆嘅政策，導致到中美息差出現一個持續擴闊嘅情況咧，咁呢個因素咧就會即係構成一個人民幣嘅一個匯價壓力。咁最後一個咧，我哋都想再喺下一頁咧，會再俾大家再望一望啦。咁參照翻對上一次，就唔係加息周期啦，直情咧係喺一個收水做一個。QT 的一個期間、究竟、美匯和離岸人民幣究竟那個匯率走勢究竟是個什麼的情況，那我們看回其實如果對上一次的一個、縮表的話呢，其實是2017年的10月、就去到2019年的8月裡面發生、在圖表裡面呢，其實就是、黑色就是美匯指數，綠色那條線就是離岸人民幣，這個是對美金的一個走勢圖，我們看到其實對上一次的縮表周期咧，美匯係咪仲係即係會一個單邊走高咧？我哋會見得到咧，又唔一定嘅、反而喺縮表初期嘅時候，甚至乎咧美匯咧，甚至乎係仲出現咗一個調整嚇，咁啊即係可能喺先前已經預期美金一個升勢，咁可能係反而當真係開始縮表嘅時候咧，就反而有一個 price 收嘅情況啦。咁啊，但係當然喺一個即係持續一個即係縮表嘅情況之下咧，一路再行落去，我哋又見得到咧，美匯喺整個嘅縮表周期裏邊咧。大概是升了即超過 7%， 而在這段時間我們在即5月底開始、就真的開始正式這一轉的縮表周期，我們看到呢其實美金呢也都已經大概呢升了大概有 3%， 已經是上一次縮表周期呢接近一半的了、所以這個呢就大家都可以即關注一下。咁最後啦，就總結一下，究竟即人民幣我們即總結嚟緊展望會是怎樣呢、短線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啦，我哋係要留意就係經濟有冇機會喺唔同嘅一啲嘅刺激政策出台嘅情況之下，能夠可以觸底回升啦。如果係嘅話，呢個應該係一個短期利好因素。而外圍方面，如果美國真係通脹有機會係 見頂啊，甚至乎回落係、啊、有機會個加息預期係有機會係會即係重新去放緩嘅話咧，呢、這個亦都係有機會咧令到呢個中美嘅息差咧，起碼唔會係一個係急速擴闊嘅一個情況嚇。咁、啊、呢、這個就係一個短線會支撐人民幣嘅因素。但中長期嚟講咧，就當然啦，即係呢一個嘅息差似乎仍然都仲係會一個持續嘅一個情況啦、啊、尤其如果當國內仍然係維持現時息口水平，而美聯儲繼續係調升利率嘅話咧，咁呢一個兩地嘅一個息差咧，仍然係會構成一個中線咧，係對人民幣匯價嘅一個嘅壓力嘅。咁而當然，如果情況係嚴重持續嘅話咧，甚至乎有機會咧會影響到資本外流，咁呢個亦都係會係一個中線會影響人民幣匯價情況。啊，咁而最短嘅，咁當然大家亦都要密切留意就係即係在特朗普年代的時候，當時也有一些對華實施的關稅，理論上應該七月份到期，究竟會不會有機會真的會撤銷呢？如果能夠真的會撤銷的話，也都有機會短線會對人民幣有一些提振。整體我們覺得人民幣的匯價仍然還是會有一個雙向波動的格局，應該是會呈現在這裡的。而我們覺得可能在今年下半年的時間，應該可能離岸人民幣對美金可能仍然都會在大概6.8附近的水平裡面徘徊。以上就是我們南亞商業銀行對於人民幣尤其是下半年我們的觀點和看法。